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73章。耶稣在白冷一位村民家和前往他诞生的山洞。我看见一条尘土弥漫，到处都是石头，但还算平坦的道路，被夏天的太阳晒得焦干。道路的两旁种着巨大的橄榄树，树上长满了刚结果的小橄榄。在没有被践踏过的地上，铺满了一层飘零的落花。耶稣和三个门徒前后成为一直线，沿着橄榄树荫的路边前进，地上由于长满了青草，尘埃较少。他们走着走着，来到90度急转弯处的一个马蹄形的大山谷，山谷中是房屋密集的小镇，在那转角的地方，有个圆顶方形四周完全封闭的建筑物，那是拉黑尔的坟墓。西满说，我们快到了，是否马上进城？不，尤达斯，我想先让你们看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到镇上，因为今天的天气不错，晚上又有很好的月光，如果群众愿意听讲，我们可以向他们宣道。你想他们会不听你宣讲吗？他们来到拉黑尔的坟墓，这个古老但依旧维护良好的建筑物，上下四周都刷得粉白。耶稣停在附近一口老井前，想要喝点水。一个前来汲水的妇人打了点水给他喝，耶稣便问，你来自白冷吗？是的，因为正值收割时期，我和丈夫暂时住在乡下，好看守菜园和果园。你是加里勒亚人吗？我出生在白冷，可是我定居在加利利亚的纳扎勒。你也被迫害过？是我的家族。但你为什么说你也？难道曾经有很多白冷人受到迫害？你不知道吗？你多大了？30岁。那么你出生正是在，哎，多可怕的灾难。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诞生呢？谁？那个他们说的救主，该受诅咒的一群笨蛋。牧羊人喝得烂醉，误以为云霞是天使，羊鸣驴叫是来自天堂的声音。在酒酣耳熟的朦胧中，竟把三个可悲的穷人看成世上最神圣的人物。这三人和那些相信了他们的人们都该受诅咒。你诅咒了那么久，但还没有告诉我曾经发生的事，你为什么要诅咒他们？因为，请问你要去哪里？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白冷，我有些事情要办，必须拜访几个老朋友，和带上我母亲的问候，也想事先知道一些情况，因为当年我只有几个月大，全家就离开了此地。我们离开白冷已经很多年了。 在那大灾难以前，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就请你和你的朋友们到我们农舍一起用餐，晚饭时我们可以详谈，也可以留你们过夜。虽然我家的房子很小，但在马厩的上面还堆积了很多干草，晚间很宁静温暖，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睡在那里。愿以色列的上主报答你殷切的款待，我们很高兴能够去你家。一个旅客会带来祝福，我们走吧，但我得先汲取六罐水，好浇灌刚长出来的蔬菜。我来帮你。不，你是个有身份的贵客，从你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得出来。女人，我是个木匠，他是渔夫，另外两个是犹大省人，他们有工作也有财产，但我没有。耶稣提起了一个放在井边附近的大肚水罐，用粗绳绑好，坠到井里汲水。若望跑来协助耶稣，另外两个也很想帮忙，便问他，你的菜园在哪儿？我们把水提过去。愿天主降福你们，我的背累得快要断掉，在这边。当耶稣拉起水罐时，三个门徒已经消失在小径上，不久带回两个空罐，又装满了水。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了十趟。犹达斯大笑说，他忙着不断地大声祝福我们，连声音都沙哑了。我们为他的菜园浇了那么多的水，现在泥土有足够的水分，至少两天之内都很湿润，不会累断他的腰了。当他提完最后一罐水，他说，师父，怕我们的运气不好。为什么，犹大斯？因为他恨墨西亚，我告诉他不要咒骂。难道你不知道墨西亚是天主赐给选民最大的恩惠吗？亚威把他许给先祖雅各伯和先知们，以及以色列民族中正义的人们，而你却恨他。他回答说，我不是恨他，我恨的是那些喝醉了的牧羊人，以及从东方来的星象家，被误认为是墨西亚的那个人。其实那个人就是他呀。没关系，我知道我被立定对许多人来说是个考验和反对的记号。你告诉他我是谁了吗？没有，我又不是傻瓜，我还想保全你和我们的背脊。你做得很好，不是为了我们的背脊，而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才表明我自己。我们走吧。犹达斯带着耶稣来到菜园，等浇完最后的三罐水，妇人领他们到果园中央一座破旧的房舍。进去吧，他说，我的丈夫在屋里。他们探头看着炊烟四起的矮房，耶稣说，愿平安临于这个家。无论你是谁，愿你和你的朋友受祝福，请进。屋主回答后，便拿了一盆水来，让他们能够清洗提神地进入屋内，围着一张简陋的木桌坐下。谢谢你们帮助我的妻子，她都告诉了我， 过去我从来没有和加里勒亚人接触，人家说他们很粗鲁，好争辩，但你们却很和气友善，而且都已经累了，还那么勤快。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吗？从耶路撒冷。这两位来自犹大地区，他和我来自加里勒亚。相信我，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这是真的，我今天第一次遇见加里勒亚人，我觉得你们很好。女人，把食物拿进来。我是个农夫，只有面包、蔬菜、橄榄和乳酪。我也只是个木匠，不是富贵人家。什么？你这么温文儒雅？那妇人打岔，我跟你说过，我们的客人来自白冷，如果他的亲人被迫害，就很可能是富裕及有学识的人家，像乌尔的若苏厄和伊萨格的儿子马蒂亚，以及亚巴郎的儿子勒卫，这些可怜的人。又没有人问你，请原谅他，女人比黄昏的麻雀更多话。他们都来自白冷的家庭吗？怎么，你不认识他们，而你却说来自白冷？当我还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逃离了这里。那女人一定很爱说话，她又插嘴说，她在她屠杀前就离开了。啊，原来如此，要不然早已不在世上了。你从来没回来过？没有。哎，多大的灾难啊！就像撒拉说的，你想探访的人找不到几个，很多人已经被杀，也有的逃走了，很多，谁知道？为了惩罚他们的反抗，失踪的也不少，不知道他们是死在沙漠，或是在监狱中被杀。但谁能不反抗呢？眼见那么多无辜的婴儿被屠杀，而勒卫及厄利亚两位报佳音的牧羊人却活着，不，太不公平了。那两个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哎，至少你听说过大屠杀的事吧？被黑洛德屠杀的，在城内就有1000多个婴儿，在乡下也有上千个婴孩被杀。华多达在原稿中解释，农夫所讲的过于夸大其词，被杀的婴儿真实数目是32人，包括6个女婴，18个在白冷镇，14个在附近的乡下。被杀的大多是男婴，因为在盛怒之下，时值黑夜，刽子手从摇篮或母亲的床上，甚至闯进屋里将婴儿抢走，其中包括女婴被杀，如同弓箭手猎杀吃奶的羚羊。但是为什么有这般惨绝人寰的事发生？因为一群牧羊人为了抵抗夜间的寒冷，明显地喝了大量的酒，他们胡言乱语说见到了天使，还听见了歌声，并领受了指示，告诉白冷的人说墨西亚已经诞生了，起来朝拜他吧。你们想象一下，墨西亚诞生在一个山洞里是真的，我必须承认， 我们都昏了头。我当时和妻子还很年轻，那时他才几岁，我们懵懂无知，相信了他们的话。我们见到那位加里勒亚的母亲，相信了她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童贞女，可是她却有丈夫陪伴，一个粗鲁的加里勒亚人。如果她身为人妻，又怎么能是先知们所预言的童贞女呢？总而言之，我们都相信，也奉献了礼物，并朝拜了她。许多家庭还打开大门欢迎他们，哎，他们扮演的角色非常成功。可怜的安娜，她失去了财产和性命，连孙子也无法幸免，只有长女逃脱，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经商的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失去了一切，房子还被焚毁，所有的产业在黑洛德命令下夷为平地，全部荒废，现在只供羊群觅食。这一切都是牧羊人的过失吗？不，那三个贤士也有错，他们来自撒旦的国度，或许牧羊人是同谋，而我们更愚蠢地认为三位贤士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光荣和尊崇，还深感荣幸。那可怜的会堂长，我们把他杀了，因为他发誓说先知们的预言证实了牧羊人和贤士的话。所以完全是牧羊人和贤士们的错吗？不，加里略亚人呐，我们也有过失，因为我们轻信，我们等待墨西亚的来临，前后已经好几个世纪，近年来我们屡次失望，因为来的都是冒牌货，其中一个是加里略亚人和你一样，另一个叫特乌达，都在说谎。他们自称墨西亚，其实只不过是些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想碰碰运气。我们本该汲取教训，反而……那么，你们为什么诅咒牧羊人和贤士呢？如果你们自认愚蠢，那你们也该被诅咒。但爱的诫命禁止人诅咒。一句诅咒人的话会引起另一个诅咒。你们确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吗？有可能牧羊人和贤士们说的都是真话，因为是天主启示了他们，为什么你们坚持说他们都是撒谎者呢？因为先知们预言的年数尚未期满，我们后来反省此事，经历流血成河之后，我们的眼睛才开了。有没有可能至高者为了对他的人民显示更大的慈爱，而提前派遣了救主降临呢？而那些贤士们所说的话又根据什么呢？你刚才说他们是从东方而来，他们根据一颗星星的出现来估算，经上不是记载由雅各伯的家族将出现一颗星星，由以色列将兴起一支权杖吗？难道雅各伯不是那位伟大的族长吗？难道他没有停留在白冷吗？白冷对他而言是那么的宝贵，有如他眼中的瞳仁，因为他心爱的拉黑尔死在那里。难道先知没有说过，由叶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株幼苗吗？而叶色，达卫的父亲，是在这里出生， 那嫩枝在树干上是否遭专制的霸权从根部切除呢？所发出的嫩枝不就是那位童贞女要怀孕生子，不是因男人而怀孕，而是出于天主的旨意，否则她就不是童贞女，因此她的儿子将称为厄玛努尔，因他是天主子，同时也是天主，并把天主带进人间，在天主的子民中，正如他的名字所揭示的。他不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道皓光，照射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民吗？而贤士们所见到的异星，不无可能就是雅各伯家族的星，即巴郎和伊撒伊亚预言中的皓光吗？黑洛德下令屠杀婴孩，不就是预言中所说的，听，在拉玛有心酸哭泣的声音，是拉黑尔在背悼自己的孩子们，眼泪将由拉黑尔在厄弗拉大坟墓内的尸骨渗出，当那赏报借由救主带到这神圣的人民时，这些眼泪最终将转化为天上的欢笑声。正如红泥是由雷雨后的雨点所形成，它在说明这里的天空又重新放晴。你很有学识，你是拉比吗？我是。我感觉得出来，在你的话语里有光明和真理，但是，唉，在白冷这地方，因为那位或真或假的墨西亚，有太多的伤口仍然流着血，我绝不建议他重回此地。这里的人民可能排斥他，有如拒绝一个祭子，是因为他亲生的子女被杀害了。无论如何，如果就是他，他已经和其他被宰的孩子一同丧亡了。你知道牧羊人勒卫和厄利亚住在哪儿吗？你认识他们？那男人开始疑惑。我不认识他们，他们的脸孔对我来说很陌生，也很不幸，但我怜悯所有不幸的人，因此我想去看他们。你是30年来第一个想探望他们的人，他们还是牧羊人，为一个耶路撒冷富有的黑洛德党人工作，那人夺取了许多被屠杀者的财产，总会有些人会因他人的不幸而发横财。你往赫贝隆方向的高地可以找到他们的羊群，但我劝你不要让白冷人看到你们和他们交谈，会对你不利。我们容忍他们是因为那黑洛德党人，要不然，唉，仇恨呀，为什么要仇恨呢？这才公平，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灾难，他们认为自己在行善，是他们引起的灾难，就让他们自食恶果。我们应该杀掉他们，就因了他们的愚蠢，使那么多人被杀一样，而我们自己也很笨，后来出现了黑洛德党人。如果那黑洛德党人不再撑腰，你们还想杀害他们吗？现在还是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的主人，我们是要杀死他们。人呐，我告诉你，不要恨， 不要想做坏事，在这世上他们并没有过错，即使有，也要因天主的名宽恕他们，并告诉其他白人人都要宽恕。当你们的心脱去了仇恨时，那墨西亚才会来，你们将认识他，因为他已活在人世间。当发生大屠杀之前，他已经诞生，那是撒旦的罪过，不是牧羊人的错，也不是贤士们的错所造成的大屠杀。墨西亚是在这里为你们而诞生，他来是为给他祖先的土地带来光明，他是达味的后裔，一个童真母亲的儿子，在达味家族的废墟，他要赐予世人永恒的恩宠和生命的江河。滚开，出去，你是冒牌墨西亚的追随者，他只能够是假冒的，因为他给我们白冷人带来不幸，你还护着他。那么住口，老兄，我来自犹大地区，认识很多有影响力的朋友，我能使你后悔你的无礼。犹大斯大发雷霆，跳了起来，激动地抓住农民的衣服。不，不，滚出去，我不想和这里的白冷人以及罗马或黑洛德过不去，离开这里，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如果你们不想挨我的拳头，出去。犹达斯，我们走吧，不要反抗，让他活在自己的仇恨里，天主不会进入苦读仇恨的地方，我们走吧。是的，我们走，但是你们将要为此事付出代价。不，犹达斯，不要这样说，他们是盲目的，在我的路上将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西满和若望已经走了出去，于在马厩后面的妇女说话，耶稣和犹达斯也相继离开。先生，请宽恕我的丈夫，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不愉快，请收下这些。他给了耶稣几枚蛋，明天早上你们可以吃，刚下的蛋很新鲜，我没有别的东西，请原谅我们。今晚你们要睡在哪儿呢？不用担心，我知道该去哪里。回去吧，因为你的好心，愿平安与你同在。再见。他们走了一段路，没有人说话。犹达斯忽然开口说：可是你为什么不迫使他朝拜你呢？为什么不把这个可恶的亵渎者打倒在地上呢？碾碎他，他对你这身为墨西亚的太不尊敬了。哎，若是我就会这样做。撒玛利亚人，该用奇迹把他们化为灰烬，那是摇醒他们的唯一办法。哎，这样的说法我要听多少次？如果把每一个得罪我的人化为灰烬，不，犹达斯，我来是为建设而不是毁灭。是的，但这样他们会毁灭你。耶稣默不作声。西满问道：师父，我们现在去哪里？跟我来，我知道有个地方。可是你离开这地方再也没有回来过，怎么会知道？犹达斯余怒未消地问。我知道，虽然不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我曾经住过，它不在白冷市区，而是在郊外，我们从这条路走。 耶稣走在前面，西满紧跟在后，其次犹达斯，最后是若望。寂静中只听见草鞋踏在石子的路上发出摩擦的声音外，还伴随着啜泣声。谁在哭？耶稣转过身来问。犹达斯说，是若望，他被吓到了。不，我并不害怕，当时我已经握住腰带上的匕首，忽然想起你说不可杀人，要宽恕。你为什么哭？犹达斯问。因为我难过世人拒绝耶稣，他们不承认他，也不想认识他，这令我心痛。哎，好像有人用火钳烙伤了我的心，又像看见自己的母亲被人践踏，自己的父亲脸上被吐唾沫，更糟糕的是像看见了罗马的骑兵在圣殿的约柜上吃东西，在至圣所内休息。不要哭，我亲爱的若望，为了现在及将来会发生无数次类似的事件，你可以这样说，它是真光，光在黑暗中照耀，但黑暗却不认识它。它来到这世界上，世界原是借着它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它。它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民却没有接受它。别哭了，这事不会发生在加里勒亚，若望叹了一口气说，也不会在犹大发生，犹达斯说，耶路撒冷是首都，三天前他们高唱赞美，赫撒那万岁，欢呼你这位墨西亚，所以你不能以这里出鲁的农夫和牧羊人以及菜贩作为标准，即使加利利亚人，我提醒你，也不全是好人，何况那个冒牌的墨西亚犹达也出生在那里，不是吗？有人说，够了，犹达斯，生气也没用，我很平静，你们也要心平气和，我跟你说几句话，到我这里来，犹达斯。犹达斯走进耶稣，拿着钱袋去买明天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要去哪儿过夜？耶稣微笑着没有作声。天已经黑了，在银色的月光下，一切显得清晰明亮。夜莺在橄榄树林中婉转歌唱，有条小溪像缎带般在月色中吟咏回响，四处都闻到刚收割的麦穗香气，牛哞羊叫的声音此起彼落，满天的星斗闪烁着灿烂的光芒，散布在无垠的穹苍，就像镶了宝石的帐幔，笼罩在白冷四周的山丘上。这里一片废墟，市区在另一边，你要带我们去哪里？我知道，来，顺着小溪跟着我走，再多走几步，我便把以色列君王的行宫介绍给你。犹达斯耸了耸肩，不再吭气。他们再走了几步，来到残垣破瓦、一堆荒废了的屋子，在高墙的裂缝中，隐藏着一个洞穴。耶稣问：“谁有火种，点燃它？”西满从他的干粮袋中取出了一盏小灯，点燃后交给了耶稣。进来，师父高举着灯火说，进来， 这里就是以色列君王诞生的庆室。师父，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这是个肮脏的洞穴啊，我不会住在这里，我讨厌这里，不仅潮湿又冷，还发臭，到处是蝎子，可能也有蛇。然而我的朋友们，就是在此地，在基色楼月的重建节的夜里，耶稣基督由童贞女诞生，他称为厄玛努尔，天主的圣言，为了爱世人降生成人，他就是正和你们说话的我。那时就像现在，世人听不到从天上指向人心所说的话，他们也不接受我的母亲。而此地，不，尤达斯，别转移你的视线，不要讨厌那些飞舞的蝙蝠和绿色的蜥蜴以及蜘蛛网，你别厌恶地拉起你好看刺了绣的外氅，担心动物的排泄物会弄脏你的衣服。这些蝙蝠是当年婴儿眼前飞来飞去第一批玩具的后代，天使们就在那一夜为婴孩高唱光荣颂，令那些听到歌声的牧羊人陶醉在真正的喜乐中。而翠绿的蜥蜴是继我母亲白质的面容和衣服之后最先进入我眼帘的色彩，那些蜘蛛网曾是我王者摇篮的帐幔。这片土地啊，不可掉以轻心去踩踏，虽然布满了动物的排泄物，然而是被最神圣最纯洁无玷天主之母的双足所圣化过的，他在这里诞生了我，这是天主自己而不是人告示他的，也是天主的旨意使她怀孕。她那无玷者的双足曾踩过这块土地，你也可以放心的大胆的踩踏，希望天主使她所散发的纯洁经由你的足踝上升到你的心中。西满已跪了下来，若望直接走到马槽前，头靠着马槽哭泣。尤达斯吓呆了，他被感动的不再顾虑华丽的外场，也跪在地上握住耶稣袍子的衣角，亲吻并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啊，我的好师父，怜悯你瞎眼的仆人，我的骄傲消失了，我见到真实的你，不是我所想象的君王，而是那永恒的真天子，永远之父，和平之王。可怜我，我的主，我的天主，可怜我吧。是的，你已经得到我完全的怜悯。我们将睡在婴孩及他母亲的睡过的地方，若望现在的地方就是我母亲第一次朝拜我的地方，而西满跪着的地方是我养父若瑟曾经站过的地方。如果你们喜欢，我会告诉你们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啊，是的，师父，请告诉我们关于你诞生的经过。使它成为一个明亮的珍珠，藏在我们的心中照耀，好使我们能向普世宣扬，好让我们能恭敬你童贞的母亲，不仅因为她是你的母亲，也因为她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童贞女。 犹大斯先开口，其次是西满，最后是若望。由于若望最接近马槽说话的时候，他的眼泪和笑容互相辉映。来，坐在这干草上，仔细地听啊。耶稣开始向他们叙述有关他诞生那一夜的情境。当母亲的产期临近，皇帝委任钦差普贝里约、苏必奇约、季里诺，按照凯撒奥古斯都大帝的旨意，公布一道上谕，实职先斯约撒杜里诺为巴勒斯坦总督。那上谕的内容是要普查全国境内的人口，凡不是为奴的，必须回到自己的原籍，登记在帝国的正式户籍册上。母亲的配偶若瑟是达味的后裔，而母亲也是达味的后裔，便遵照这谕令，他们离开了纳扎勒，到白冷王家的摇篮。那时天气非常的寒冷。耶稣继续着他的故事，神事再次结束。